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你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6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17章1到15节的经文，后面我们要来读16到34节。首先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17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先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皮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地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第一段的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记载保罗在欧洲的两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和皮利亚做工的经过。两个地方都有胜利，也有苦难，正好像我们在腓立比所见的一样，这也是使徒整个事工的特色。我们上次已经研读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试着从其中找出永恒的价值和现今能够应用的功课。这两个城市呢，有不同的地方，不是里面住的犹太人不同，而是城市本身有所区别。帖撒罗尼迦位于交通渠道上，皮利亚呢，就是在一个偏僻的路上。帖撒罗尼迦是旅客们必经之道，暗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 也和帖撒罗尼迦一样，位在这条远近驰名的罗马大道之上。今天我们来看保罗在会堂里宣告的两个事实。他首先宣告，根据圣经，弥赛亚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是他的教训中第一个重点。从这里记载的先后次序可以看出，他在讲述基督的事迹之前，先让他们看清楚他们自己的经卷对于弥赛亚说了些什么。这正是犹太人没有把握住的地方，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手中只要有古代的预言，比如以赛亚书，如果研读了以后呢，人很难不看出神的仆人在通向得胜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苦难。然而犹太人却看不到这一点。当时有一些预言解释家，像文士啊、教师啊、拉比啊，对这个问题都感到很困扰。他们就教导说，有两个弥赛亚要来啊，这要应验古代的预言，一个是受苦的弥赛亚，一个是征战得胜、建立宝座的弥赛亚。很可能这种观念促使施洗约翰差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个在马太福音11章第3节有这样记载。这并非显明施洗约翰轻忽了先知的作品，他熟读先知书，但是心中感到不明白。他在监狱中的时候，不禁想到那些拉比的话是否有理呢？必须有两个弥赛亚吗？有没有第二个弥赛亚要来呢？我想这就是他提出的问题的含义。保罗如今的工作是要向这些犹太人宣告，根据圣经的教导，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要从死里复活。有人想，他究竟引用哪一段经文呢？是以赛亚的预言呢？还是何西阿书里面一些更奥秘而深刻的字句呢？他是否省略了诗篇16篇，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所引用的那一段话呢？诗篇16篇第10节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也是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引用的，或者他效法主的榜样，主复活之后曾从摩西和众先知说起，凡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话都对他的门徒讲解明白。不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的事工最首要之物，就是在向这些犹太人指明他们自己的圣经确实教导过，他们长久以来所渴望所等待的弥赛亚必须受害并且复活。然后他宣告，那位应验古代预言的人就是耶稣，他向他们传讲国度的事情，因为稍后他们指控他传讲另外一个王耶稣。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曾经安慰那里的人，因为他们曾为了忠于国度的原则而受苦。保罗传讲基督是王，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使用的方法显示，一个人如果明白旧约，必然会产生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因此他将基督介绍给他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得到了胜利，有些犹太人摒除成见而相信了，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都被福音的亮光所吸引。他们从前活在黑暗中，毫无盼望，如今他们都幸福了。使徒行传17章第4节有一个词叫服从。服从这个词呢，表示被教师的论证所折服，他们服从使徒，加入他们的团体。在那一刻，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诞生了。不久之后，保罗曾写两封信给他们。但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并非只有胜利，犹太人因为心生嫉妒而引起了骚乱。在使徒行传17章第5节 嫉妒这个词翻译的没有完全达意，它应该翻译成热心，因为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使用同一个词。罗马书的10:2，那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使徒行传17:5，那些犹太人耸动合成的人，如果我们将这个句子口语化，可以这么说，他们纠集了在市场闲荡的无赖，引发一场骚动。他们控诉使徒的罪名，第一项是企图革命，然而他们指控的话里面已写明使徒赢得胜利。所以17:6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们最中心的指控呢，就是这些人违背该撒的命令。所以他们说17:7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我们接下去看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然而他们在那个城市所获得的胜利，只有借着帖撒罗尼迦书来予以衡量。即使保罗离开了那个城市，但帖撒罗尼迦成了一个中心，福音从那里出发，传向了整个地区。保罗描述他们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9-10。保罗和希拉被打发走了，那位收留他们并且因此被捕，后来被交保出来的耶孙协助他们逃离这个城。耶孙是一个帖撒罗尼迦人，我们对他所知并不多，以后呢也不再见到他出现，除了有一次保罗在罗马书16:21里提到他的亲属耶孙，可能指的就是他。保罗和希拉到达了皮利亚，他们再度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毫无疑问的，保罗讲道的过程仍然是不变的，但请留意效果的差别。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聪明，他们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证明这道。我们读了这一段记载，也许会说，因为他们准备好接受福音，确实如此，但什么使他们预备好了呢？答案就是他们决心考察寻索。他们之所以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听了很快就相信，其实他们是存着疑心的，但他们的疑心伴随着一探究竟的决心。聪明的听众并不是一听传道人开口就点头称是的人，聪明的听众乃是听了之后反复查考圣经，要查明这些话是否合于真理。皮利亚的人得到了地利之便，他们是住在偏远的小路上，而不是交通的渠道上。我们住在大都市里的人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一切知识精华都交汇于大都市中。其实不然，有人以为在纽约站讲台讲道是最难的事情，不一定如此。在高山低谷穷乡僻壤的男女常常会放下圣经，对传道人说，这样讲对吗？这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那不是预备好一听就相信的那种聪明，而是决心探究人的解释是否合乎圣经真理的一种聪明。保罗在皮利亚人面前解释圣经，他们用一种怀疑而又诚恳的态度凝神细听，他们决心要考察明白，并用圣经来测验人的解释。很有趣的是，路加用不同的词来描述帖撒罗尼迦人和皮利亚人的相信。虽然 这两者的基本意义是相同，但仍然隐含着一些区别。路加说，帖撒罗尼迦人服从保罗和希拉，指他们被保罗的论证所说服。他又说，皮利亚人多有相信的，那不单单指他们被辩论的言辞所说服，而是指在灵里面完全的相信。那些次等的人需要别人去说服他，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被说服的基础上。至于那些聪明的人呢，他们抱着查考明白的决心，就得到了更大的信心。也许我们因此认为皮利亚人以后变得更聪明，这个安静偏僻的地方将来成为福音重镇，不断有消息传出来。但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再听到关于这个城的消息。我们也可能会以为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如此，加上他们对城逼迫使徒，恐怕从此他就要从教会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但也不是如此，保罗有两封信是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他并且宣称主的道从他们那里传扬出来，直到临近各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比皮利亚教会好呢？也不尽如此。往往越少被提及的人或教会是越有能力的。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这一段经文的故事呢，只是在整本使徒行传中担任一个接续的功用，每一页都写明了基督徒事工上面苦难和得胜的关系。保罗如今深深投入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他开始于耶路撒冷教会的受逼迫，见证人四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时候，从苦难中生出了胜利。但胜利也会导致另外一个苦难，每一次新的得胜都是重新受一次血的洗礼，每一个新的胜利都启开了苦难的另一个领域。然而苦难带来胜利，胜利导致下一个苦难，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愿我们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为主受多少苦，我们在神的事工上就得胜多少。不付上代价，就不能指望有收获，而每一次十字架的得胜必然带来新的逆境，新的忧愁。因此我们都要受苦难，因为它最终要促使神的国降临。我们也注意到这段经文在基督徒的事工上的价值。使徒们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的方法也是任何时代讲道的方法，讲道的工作就是讲解陈明或者陈述圣经上有关基督的教导。介绍基督是应验预言的那一位。在皮利亚我们看见听道者的两种态度，这里提到两件事，他们倾听，那是一种敞开的心，他们考察，那是一种谨慎的心。今天我们两者都需要，第一是敞开的心，如果我们紧闭心门，不让任何新的亮光进来，求神怜悯我们。但如果我们门户大开，任何自称亮光的事物都一概接纳，那么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要有谨慎的心，你们所听的要留心，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24节所说的。这一段经文最后引人注意的是他开启了这个基督徒运动得胜的关键。传道人面对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宗教的偏见和骄傲。这里显示了最有盼望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一颗敞开的心。例如那一群希利尼妇女，这件事启示了福音的荣耀和珍贵。希利尼的文化和哲学中究竟对女人抱什么态度呢？我看到这些高贵的希利尼妇女转向福音，并不觉得惊讶。今天我们除了福音，还有什么更好的能够给妇女们呢？千万不要低估了这里所谈的价值。这些地位尊贵的妇女心中厌恶希利尼文化所产生的腐败的妇女角色，转向那更广阔 更光明的福音，这是伟大的得胜。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前面读了《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我们也做了一个整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34节，请容我来念给您听。17章16节开始，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迁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从某一方面而言，《使徒行传》中没有其他的故事比保罗在雅典的这一段遭遇更生动。他将两个最醒目而有趣的名字连在一起，雅典是异教的圣地，保罗呢，最能忠实代表基督徒的性格和情感的人。我们来看保罗在雅典遇到的事情。他被犹太人赶出帖撒罗尼迦，来到了皮利亚，那里有一群门徒接待他，他们又陪伴他跋涉了300多公里的行程来到了雅典，然后呢，就留他在那里。路加啊被留在帖撒罗尼迦，希拉和提摩太被留在皮利亚。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的经文一开始就宣告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等候这个词很有意思，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一个不敬拜神的城市中等候。这个故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从16节到21节，我们可以称之为初步的相互印象。 雅典给予保罗的印象和保罗留给雅典的印象。从22节到34节，我们不妨称之为最后的相互印象。我们从其中看见雅典给保罗的最后的印象，然后是保罗留给雅典的最后印象。这个故事是描述一个基督徒在一个视为的异教城市之中的情景。当时雅典往昔的繁盛风光已经成了过眼烟云，它已经成了一个颓废不振的城市。首先要注意雅典留给保罗的印象，他心里很讶异。再看保罗留给雅典的印象，他宣讲耶稣和他的复活。伊比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对他大感兴趣，要求他说得更详细。在提到保罗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的时候，必须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这个城市引发了保罗的兴趣。第二，这个城市搅动了保罗的感情。第三，这个城市鼓舞了保罗的服侍，使他试图在那里偿还他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债。罗马书1章14节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这里说他是来还债的。这个城市引起他的兴趣。我们很熟悉别人对保罗的批评，说他曾经过希利尼诸城，甚至到了雅典。然而他在后来的书信中或者言谈里面却对这些城市只字未提，似乎他对这些城市中最吸引别人的地方毫不在意。我们对保罗这种态度感到非常有兴趣。雅典一切的光辉荣耀的历史，至少可以从保罗那个时代往回溯4个世纪，都被他忽略了，甚至绝少提到希利尼思想中的那些声名显赫的人。雅典是一个艺术之都，但是保罗从来没有提及雅典的艺术。它是一个哲学的中心，它确实曾经与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哲学家接触，但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不顾他们的哲学。保罗这个人对别人瞩目的事似乎无动于衷，所以路加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来归纳了他众目观看这个城市之后的感想，就心里着急。使徒行传17章16节。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
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